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可是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不好意思啊，这两天又没更新节目，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更新节目啊，如果出现了延迟，那多数是有几种状况啊，要不然就是我病了，要不然你们提早病了，要不然我们家儿子病了。前天孩子生病了啊，所以说照顾我们家儿子了啊。更新晚了一丢丢，不要着急。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更新晚了，咱不着急啊，我能追啊。十一之间啊，七天的空档期我都追回来，这一两天我还追不回来。所以说各位朋友放心啊，不要说节目一停更啊，就各位就开始找我麻烦啊，老弟你是不是死了，我活着呢，好好的啊。我发现我这么多年啊，能够顽强的活着也是不是说啊凭借着什么，就顽强的生命力啊，那是一种。有的时候啊，我都感觉啊，我可以去做一档节目叫做医学史上的奇迹，你知道。当然了啊，这两天我还是在想，苦思冥想要做一期什么样的节目。然后我就想，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会跑过来问我谈恋爱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我也聊过很多啊，做过很多期节目。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根儿在哪儿啊，最后仔细琢磨，哎，为什么没有人教啊？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什么啊，数理化是吧，为了那一两个数字，为了那几个文字，哇，绞尽脑汁。那我们在那校园里学习的开开心心的，那学校还反对我们在校园恋爱。为什么要反对我们校园恋爱？校园恋爱难道不应该开个学门叫，就叫做如何谈恋爱？现在很多的人啊，就是非常惆怅啊，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生育率不行啊，什么年轻人不爱谈恋爱啊，或者是因为种种因素啊谈不上恋爱，那是我们不愿意谈吗？是不会。好多人在一起聊啊，就是到这么长时间，很多的单身朋友都在那总结啊，我谈恋爱这个太累啦，谈恋爱找不到啦，我该怎么办呀？然后有的时候老七该教教我怎么谈恋爱呀，为什么我去教啊？你为什么不让老师去教你啊？学校又应该开展这门学科，就叫谈恋爱，如何获得异性的芳心，对吧？你逐渐的把你的情商提高了，对不对？你上了社会以后，你也对你有很多帮助啊，对吧？我觉得应该开这么一个选修课，就叫做情商，那个不，情商课有，情商课有，就叫做应该叫什么呢？就叫做谈恋爱时间管理。但是这个也有可能是把双刃剑啊，对吧？这一面啊是让你去学会谈恋爱，另一边可能培养出一堆渣男渣女的。要既要保证教学质量，还要保证爱情的纯洁性，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啊。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想，谈恋爱确实是存在了很大的一门学科，因为它结合了很多啊，就包括什么悬疑啊，什么猜测呀，啊，包括侦探啊等等。真的，你可以发现，你只要会谈恋爱了以后，你谈上恋爱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就是信任对方。如果不信任对方，就变成名侦探柯南了。双方真的啊，什么都查啊，你不知道已婚。就是包括男人啊，就是最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不让老婆发现你出去喝酒去了啊。老婆就是每天扮演的角色，就是如何去审视你的老公或者你的丈夫在那儿说了一些瞎话，两个人就在那里是吧，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就是把家庭搞得支离破碎。其实也有很经常啊，如果说两个人突然出现了一些隔阂，突然不信任了，就很难去化解，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个，对吧？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会知道你侬我侬，如何从这个恋爱当中如何去学习啊，就是让对方能喜欢上自己。那么喜欢上了呢，对吧？就像我们工程啊，工程容易，妈守城难，真的你很难啊。就是在这个围城里头，其实能够活下来的几率真的很小啊。就是现在的离婚率也很高，所以说我就在琢磨这个，就是情感。是谁来给我们做培训？我们首先想想，就是情感第一届导师是谁呢？啊，情感的第一届导师就是爸妈。你还别真不信啊，就真的是你的爸妈给你上的第一课。就很多人说了，为什么老T 就会情感上是爸妈呢？对，你们有没有见识过在家里爸妈秀恩爱的？对吧？第一点就是爸妈秀恩爱会让你牙酸，然后于是乎你会谈恋爱，对吧？你就是想着，哎呀，谈恋爱是其实是很美好的。结果谈恋爱了以后呢，你就是。啊，你这边啊，就是出现一种心理，只许烛光饭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怎么回事呢？就是 你上学的时候你爸你妈在那恩爱，然后结果看你谈恋爱就把你打的这个就对恩爱有一些怀疑，你知道吗？老是感觉谈恋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啊。其实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在谈恋爱啊，就是我像我身边的朋友，他也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被家长啊，就是我们那年代80后几乎都是被家长所毒打，就是谈恋爱啊，就一谈恋爱家长就开始拒绝啊，不能谈恋爱，不能早恋。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啊，我爸我妈他们知道了那个时候，比如说我现在30多岁结婚的时候啊，30多岁我才结婚啊，很晚了。那时候我爸我妈急的都不行，天天催婚，天天催婚，催到我的什么程度，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小时候谈恋爱啊，你不让谈，现在了你开始催我结婚了。我妈说了呀，啊，你是反对我反对你早恋了，但是你那也太早了，你上小学的时候就啊，幼儿园的时候就给小姑娘屁股来晃，我妈别不要翻老底儿啊，不是。其实这个事情啊，你还是要从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啊。谈恋爱确实是会出现很多的东西啊，就是你要通过不同的情况你在学习。当然了，还有一种的谈恋爱就是说像父母啊，他们婚姻状态不太好，天天吵架，天天打架，其实也对你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你觉得婚姻是不靠谱的。尤其是男生其实还好，男生比较大条啊，就是女生就情感比较细腻，她这个时候就心里埋下一根种子，就觉得天底下男人没有好东西，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原生家庭对于感情的这个事情造成的很严重的影响。就比如说他们过不好来催你，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是有矛盾的，就是不管多大你都有叛逆心的，你凭什么你过得不好反而需要我去找一个好的人，我能过好吗？结果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就因为彩礼那点事情又纠结，又说这些事情又不让人结婚了，你说这有毛病吗？有毛病。我觉得现在就是出现了一种很变态的一种行为，就是家长看孩子嫁不出去啊，就赶紧去安排相亲。好，安排相亲了以后，比如说这个没有相中吧，女生就没有相中，突然发现女生有一天找到自己真爱了，喜欢上了，然后两人谈的你侬我侬，然后又跟家里提亲去了，家里又百般阻挠啊，就说你这个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最后哎呦，导致双方都单着了。真的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说理去，就是什么事情我们能跳过父母这个环节，就是咱们户口本能不能下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做过一期节目啊，我就说如果想结婚先把自己户口本独立出来，然后就不知道被哪个听众朋友，然后我看到了一个评论啊，就说啊你还是什么百善孝为先呀，你怎么可能会在下面去偷户口本，你这连个孝顺都不行，主播就是你在这提倡这种行为，你本身你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啊。我说哎呦我的天，真是道德的制高点上抨击人，真是啊，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多尴尬吗？被一个户口本所绑架，有多少人谈恋爱的时候都害怕，就是如果说不给户口本怎么结婚啊？就是说我年轻人嘛，有句话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你是有吧？很多人都有，但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应该把儿子去或者女儿去下放，就让该他们找那个恋爱的时候，他们还死活不愿撒手啊，就愿意握在手里，就是掌控着那种欲望啊，就必须干什么，我帮你啊量身制定好你喜欢的人，对吧？最后搞的什么？他们不是说选你的丈夫，而是给他们在选女婿，或者是在选未来的那个儿媳妇儿，你知道吗？你管他呢，日子过得好与不好都是他的事儿，你在那儿管那么多干什么？是吧？你越插手，导致最后结婚或谈恋爱越完蛋。其实，所以说到现在就养成一种什么习惯呢？大家都是30多岁再结婚，就是为了什么？就是逼得自己父母说没有办法，就选择妥协。有的女生就在这里，或者男生就是选择在30多岁才是选择结婚，因为家里已经催得不行了。这个时候你找一个，他们就开心啊！哎呀，我天哪，没有砸手里，你知道吗？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跟我说过一件事啊，就是女生呢在20多岁的时候你还有选择的权利，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父母选择的权利。其实我们知道在爱情当中我们是需要去学习的，有很多人就谈恋爱没有经验，所以说他就根本不会去谈恋爱，他说连恋爱都不会谈，你说他怎么去到最后能过好日子呢？很难，对吧？恋爱会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欲望啊、嫉妒啊、还有控制欲啊、利己心啊和宽容和一些超脱的东西，而且但是你知道恋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平台，它本来就很撕，要不然你看《甄嬛传》它也不可能后宫撕的那么厉害。 你知道吗？恋爱其实有的人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自己不能控制我自己啊，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尤其是男生其实是相对来好，就是男生如果过于冷漠的话，过于冷静的话，就会变成这个男生啊，就没有办法。其实男生最早以前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男女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就男生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明白吗？就男生我可以默默为你挡，就如果出现问题了，我可以为你挡走所有一切，但是我表面上表现出了非常不爱你的一种行为，就非常懒傻帽的那种行为，你知道吗？过现在我们就是很含蓄嘛，男生就是我可以为你顶住一切，但是我没有办法在世人面前表达我很爱你啊那种情况。这个女生呢就希望男生能够表达出爱我那种情况，结果就女生就老是猜忌嘛，就是很崩溃，然后就是说你是不爱我了，就是很怀疑那个态度，因为她不了解男人这个生物，你知道。然后就总觉得我付出的比你多，所以说女生就在那里不断的猜疑啊烦恼啊，在这个恋爱过程当中受到伤害啊，就是两人就争吵，也是因为最初的感情都是从最初这儿开始造成了互相伤害。那么男生给女生造成伤害，就是因为男生不会表达爱，女生给男生造成伤害就是过多的猜忌和那个过于繁琐的问题，对吧？要不然就是你男朋友他妈为什么两个人老没事干跑那水里游泳干什么去，就比如说最早以前如果要有女生问我这个问题，我和我妈是不是还得在内蒙古找片海啊，我的天，那这个问题她永远得不到答案，因为内蒙没有海。对吧？你要说内蒙有只羊有只牛，你是先杀了吃哪头，我还可能会选择先吃羊肉，是不是？所以说在最早以前，女生不仅仅会憎恨她的男朋友，还会憎恨自己，男生也会啊，在若干年后也会憎恨自己。其实到头来多数的都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因为不会谈恋爱嘛，因为不会分析对方嘛，只有经过了好长时间啊，男生才会逐渐的表达爱啊，才会知道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要渡了那个坎儿啊，初恋啊，就包括刚开始谈恋爱渡过那个坎儿，大概用不了多久啊，就是大概用一年的时间，两人可能就慢慢就磨合好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就是往往夭折就是在那个最初一年两年的时间啊，两人没有办法去表达。而且当这个只是在谈恋爱的上学的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还没过在一块儿呢，没过在一块儿更完蛋，我跟你讲，那矛盾更出来了啊！如果要过在一块儿，俩人的矛盾就越加越明显。男生就喜欢压在心里头不说话，女生就在那里默默的闷生闷气啊，觉得不如别人幸福，你知道。其实你在外头，但凡能吃个饭，给人撒个狗粮，在别人眼里你都是幸福的。回到家里，你俩生闷气，为啥呢？就是因为对这个爱情的不理解。我建议各位啊，就是包括你们谈恋爱了，或者不管是你被爱啊，还是你在爱一个人，你们都应该互相学习谈恋爱的过程。只有你想要让爱情如何保持过去，你就是让爱情啊，就是慢慢去学习怎么去谈恋爱。其实感情这个培训，我觉得真的应该提上日程，是吧？大家都能学习一下感情的因素。大家都知道啊，充斥着爱情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做，这才是归根结底解决现在单身男女啊，就是单身男女然后能够谈恋爱幸福下去的唯一理由。啊，这众多因素都不需要啊，重要的是如何去爱一个人。那大家如何去爱都不知道，这谈恋爱两个人在一起抱抱搂搂抱抱亲亲嘴就表达爱意了。其实我们要明白啊，爱情里要确定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才是值得的。就是两人确定我们要奔着叫结婚去，那就可以了，对吧？你不是因为而闹的，就是你没有目标，你的爱情是散漫的，是丧失焦点的。你们俩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一个生活活下去，那你根本过不下去。生活里啊，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直接就把你拖垮。就是有的人说谈恋爱只是玩玩，那就是为了增加两人的嘛。就如果说玩一玩的话啊，就比如说就很多人说我谈恋爱就是为了增长经验，那么前期嘛年轻气盛肯定每个人都有，但是你也要保证100%的爱去对方。只有你全身全意的投入过啊，所以说你才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如果你要没投入那也不行，对吧？你光在那里享受着那个，其实出来以后啊，分手了以后你再谈下一个你还是个傻子。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我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说谈恋爱你要爱别人先学会爱自己，连自己都不会爱你怎么会把爱情就驾驭别人呢，对吧？真正会爱自己的人你才会爱别人，对吧？自恋的人我觉得才是好的。你不要老那过去老人说你这人太自恋了，自恋怎么了？自恋就是要臭美，把最好的 化妆品都用上啊，最好的发型都梳上，哎，小皮鞋小腰带，穿个小衬衫走在路上，让自己精精神神的，这怎么了？这自恋难道不好吗？没事干多多照照镜子，对吧？你觉得自己很美，那别人自然也觉得你很美，对吧？所以说你爱一个人，我真的不要过分的投入啊，就是你80%要把爱花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再用20%的爱去爱一个人，对吧？这样的你，我告诉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好处啊，这样你会觉得呢，是吧？你们俩互方互相对对方的爱那都是宠幸啊，两个人，而且也会把80%的时间你用在自己的身上了，对吧？用自己身上你可以干嘛？去沉淀自己啊，比如说你学习一些别的东西啊，学习技巧啊，什么电焊、挖掘机、炒菜、烹饪、新东方啥的，对吧？这些你都学会了啊，然后你接着呢，你又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丰富自己内涵，然后更多的时间呢，你在学习的时候他也不好打扰你，对吧？他也在80%的爱自己，爱化妆、股票、股市，然后如何美、如何赚钱等等，他也在学习。只有两个人小别才胜新婚嘛，啊。那如果你想想，咱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把80%的时间都用在爱他，都要跟他黏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对方会不会烦？会神烦。一定要出现空间啊，这个空间很重要，男人也需要空间。你知道多少老爷们下了班不回家堵在车里抽烟的吗？你知道吗？就是世界啊，就是我们彼此都有自己的朋友，你给对方一些空间，就是他有20%的时间来爱你就可以了。不要天天腻在一起，一天就是一会儿不见就想的不行，一会儿不见就啊待着一起啊就黏的不行，越黏人就 越给对方造成一种紧迫感啊，压得喘不过气儿了。你说我怎么办呀？到啊我必须回家啊，报备啊，怎么等这些事情啊，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了，隔阂开了。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要80%投入在他的身上，他如果有一点点时间我投入在别的地方，你就怀疑他是不是出轨了。我跟你讲，这也是要在你爱情当中不断去学习的事儿啊！如果你把这个全身心的事情你投入到别的地方，然后对方还会过来还琢磨着，哎，你今天学习到什么了？哎，你研究什么了？哎，今天有点小变化，哎呀，两个人都是彼此有惊喜，对不对？然后你学习一些东西，然后能够改变两个人的生活现状，不是都很好吗？比如说你会化妆、会美肤啊，对吧？那老爷们操的不行，你给他闹个发型，他一天帅帅气，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帅气啊！你也不用担心，是吧？你也不用担心他出轨，因为他走了以后没有人给他化妆了，他不是又回到那曾经那个丑样了吗？对吧？所以说你不用过度去解读对方的行为，就理解和支持就可以了，对吧？其实我们两人关系当中最难出现的那处理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太大了，有的时候负面情绪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就两人就吵起来了。芝麻点的小事儿啊，俩人就一直在吵啊，吵吵吵吵吵，把那个小芝麻变成熟芝麻，变成黑了，最后又。本质上，你些所谓的本质，我对你好，就是跟那时候爸爸妈妈说逼你写作业，我这都为了你好是一个道理啊。其实，他说的为你好，本质上不是说啊。让你再付出点什么，或者让你在以后路上怎么样，其实本质原因还是在向你索取嘛，对吧？让你索取一些，对吧？你又是像一个感情的东西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索取一些事情，我在为你好，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他索取的是什么？是其实就是对自己好，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你不可能是因为一件事情吧，就是你们提早会说我为了你好，你得去干别的东西，你去送外卖去，是吧？那是为我好吗？对不对？那万一我有天骑着电动车跑着，他啪跟大货车嘎嘣了，他是不是早偷偷给我买好了保险了？反正这是开玩笑，也没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其实生活当中确实要不是混到这一步了，也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所以说各位朋友赶紧去来看一看啊，以后多尝尝老七家牛肉干，我这更节目就更勤快一点，好吗？不是你们，要不然就这样，就谈恋爱了，成功了，咔嚓啊，成功了，给对方送点牛肉干吃吃，对不对？这表示你们的爱情的忠贞度啊，你不能不吃啊。其实我们各位啊，就知道谁都是对爱情追求完美的，精神层次啊，我们如果长期没有谈恋爱的人，他的精神层次会高很多，就比那些往常就是一直在谈恋爱的人还要高的层次。因为为什么他现在越来越难找对象了？就因为层次高了，很难找到同层次的人。对吧？两个人那时已经不是谈恋爱，那等于是修仙了，对吧？就是精神层次越高，越不能容忍眼里啊，进入一段特别低质量的关系，你知道不知道？所以说他一定要等到那个最重要的人，就比如说我要等待一个白马王子， 别说白马王子，骑驴的人都少了。所以说有的人在精神层次低的时候，然后就经常会在等待，然后但是你说如果精神层次低的人呢，也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又要从那些异性身上去找一些存在感啊，就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谈了多少女朋友啊，我谈了多少人啊，我跟多少人滚过床单啊，什么等等等等啊，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是基本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啊，就把这些东西老是挂在嘴边，热爱炫耀啊，攀比啊，争强好人，碰见这样的老爷们儿或者是女生，你就不要搭理他们啊。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在谈恋爱，他们这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讨论人生当中的战利品。其实你当越讨论这个东西，就显得你越 low，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多数都是在体验一种，其实对方也是在玩你的态度。你就想想啊，你找了那么多人，不是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啊，只不过你找到那个圈子，就是在我们那个比如说像养动物那地方，我们基本都叫比如说养猪啊，都叫种猪是吧，养马都有种马对吧，都会有这样一个地方是吧，这不有需求嘛，它就有有人就出现在那儿。所以说因为他没有拿得手的谈资了，所以说他只能经常会说这些，就比啊好像在人群当中啊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有自己魅力啊，我多少怎么样。其实多少人应该是越到岁数大的人越内敛，越生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对吧。所以说呢，你要是找到那些什么呢，就是精神层面啊不是太高啊，精神层面也不是太低的人，就是居中。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中庸之道呢，你能慢慢慢慢你就知道了，就上面我们够不上，下面我们不愿跑，就跑在一个最中间，找到一个中线，就是我们平凡人。学会平凡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那只要当我们真正的学会了平凡，学会了如何相处之道，我们才会慢慢走入婚姻的殿堂。爱情其实它不管多少它都是课，当我们从大学毕业了以后，其实那刚刚是我们爱情的入门。当我们从爱情入门了以后，再慢慢不断的随着社会的我们到中级，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从小学啊，中学高中到大学，这也是个人生阶段嘛。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是我们爱情小学阶段，当我们步入社会啊可能是中学阶段啊，当开始有了工作第一桶金啊，开始学习 OK 的话，谈了一个两个那个我们是高中啊，当你真正步入婚姻的时候那才是大学。到我们都结婚了才进入大学，朋友们想想你自己分分你现在是什么学历啊。你说谈恋爱，我恋爱我已经大学了啊，我恋爱我还小学生啊，我是恋爱界小学生。明白吧，这种感觉情感初开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做慢慢分一个等级，其实在生活当中才是最历练最磨练爱情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一直在想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在聊说如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情感教育。当然我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啊各抒己见啊，说说你们自己的各种经历，然后呢我也通过我的各种的经历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想想以后我开直播的时候啊，就可以教教大家如何啊获得一些情感教育啊，从哪步开始着手啊，对吧。你们要是不给我反馈我还真不太好说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们像我们这一代人啊，基本已经大学毕业了，都孩子出生了嘛，就大学毕业了啊，正好这开花结果了。如果有一天真的开始，我们现在我现在已经奔研究生去了啊。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我往往也就是因为感情的事情有些考虑不周全啊，考虑不明白的时候，我就多数我都会撕开一包牛肉干慢慢啃，慢慢找灵感。就像你们做设计一样啊，就是没事干啊，也是没有愁脑啊，愁眉苦脸的时候也是苦恼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些事情想不通，哎，嚼嚼牛肉干，慢慢你的思路就清晰了。你不信你去尝一尝，如果说错的话退货好吧。好，总到这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别忘了老T家除了牛肉干还有牛肉酱啊，都好吃啊。你们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嚼一根牛肉干试试，那个美味真的可以刺激脑子，而且还生产一种多巴胺的东西。啃着牛肉干为什么听着老T节目才更有味道，就是牛肉干本来就好吃，再加上我节目也有点味道是吧。两两强者联合啊，喜欢的朋友呢你也得证明一下是吧，你是老T的听众啊，喜欢老T节目好多年了，你不吃一包牛肉干你怎么知道啊就是对老T的爱有多深呢，对吧。你尝过了以后呢，啃一个啊，就是我觉得听我节目的人多多少少得啃一根牛肉干来听一期节目，那种感觉才能啊 获得强强联手。就比如说我正在聊牛肉干的时候，你听我节目里正在说这个时候，你咬了牛肉干，哇，你这心里别提多骄傲了，真的，这种感觉就像你被点了名一样，被电了一样，你知道吗？真的很幸福啊。所以说我也感谢啊，就是现在在此刻吃着牛肉干听着老七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那种感触非常深？我觉得这个人生体验一定要有一次啊！喜欢的朋友欢迎来啊，就到那个老马家，你去找那个一个店铺叫吐槽脱口秀就可以了，也可以过来直接跟我那个什么啊，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或者你们可以直接找我啊，找我一些私人号啊，也可以直接找到我。怎么找呢？就是朋友圈啊，朋友圈大家可以看朋友圈，我会经常发广告的，拼音的老 T 2012啊，加一下你就知道了。然后可以直接问我要就行了，实在找不着你别不好意思啊，就直接问我要就好了，好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留言。哎，这期节目是有听众留言，哎，听众留言，听众留言有很多，我来看一下，就是他们会有怎样的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情感教育啊。首先来关注第一个叫李浩渊啊，他说了看朋友失恋，那也就是意思从来自己也没有谈过恋爱是吧，只能看别人失恋了，你也是够可悲的，看着别人谈了又谈，谈了又谈，然后你自己只能在朋友看朋友失恋，是不是？你看朋友失恋就能学到情感教育了啊？就是只要朋友一失恋就觉得哦，这谈恋爱到最后还是没有嘛。但是你不要追求结果，要追求过程啊，朋友们。接下来看 DJ 啊，他说感情再深啊，你不去呵护，慢慢就淡了。其实感情也不是说是一直要呵护，你就慢慢的。就在那里放着，其实有些时候感情也特别浓，就像我们不是说谈恋爱就朋友之间的那些友谊关系，就是哪怕你几年不联系，偶尔再一联系，那关系还是在那里，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用通过多长时间天天腻在一起它就好，两人天天抱着天天抱着，那感情也不一定很好，抱得越死那分得越快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了一个好吃的东西啊，在家都真好吃，那么吃一天你就吃腻了，连续吃，你不信试试。大菊说了啊，他需要爱啊，你需要爱，你需要学呀，你不能说光需要爱，你有本事站在你们那个城市当中最繁华的街口大声喊我需要爱，你看有没有人搭理你。你来看看清茶与酒啊，他说情感教育没接触过啊，不了解。我就是想啊，就是你们啊，就是好多人没有谈过恋爱，是不是需要一些情感的教育？比如说教你一些如何谈恋爱呀、啊，如何拉对方手啊，如何表白啊，等等这方面的教育啊。来看小橘子啊，他说从小就得不到肯定，总是在被否认里长大，无法和自己的父母亲啊这个密相谈啊，就意思是你的爸妈没有给你情感教育是吧？一直在否定，说你很、啊、这孩子长得真丑是吧？他妈是不是我亲生的？就是这种。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仅仅是你一方啊，就是这个东西绝大多数父母都出现过。就比如说我总是说，哎，我不如隔壁家的孩子，干什么我都不如别人家，你看看人家，你看人家，总是爱说这句话。就是我现在一想起我爸妈老拿我跟别人比，我也心里很头疼。但是你要建立自己强大的信心，对吧？情感不一定让你的父母去教你，对不对？你身边的朋友闺蜜哪怕各种的都可以，那么如果要上学的时候有老师教，那不是更好吗？就来看看合集啊，他说需要一个对待感情正确的看法，对于物质的正确看法。现在的女权大男子主义啊，都未免太过于自私了。现在啊，我跟你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自私不就讲究权利吗？自私不就讲究地位吗？你知道一个地位啊，它是从小，然后再争取更多的社会权益，然后让自己的地位逐渐站在社会的平等端。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谈恋爱这么难了，我也有大放厥词的说一下吧。其实这句话我真的不应该说，说了我就会被打。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说女权不好，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女性的运动嘛，就是女性要站起来，对吧？我最早以前还说女性顶半边天，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那样，然后我们女性都开始站起来了，但是现实版的这个女权呀，又搞得这个，哎呀，这个真的是轰轰扬扬，它是带一种审判形式的，它不跳过了一些东西，它就直接审判你，对于你直接就是开始量刑了。我觉得这事情是不好的啊，因为这个事情你越多的话，你争取权越多，又容易造成一些矛盾，这些矛盾需要时间化解的，时间呀，朋友，你比如说看，不是说你。通过一天两天啊，这是十年二十年，每个人的思想就不是说你个别的，比如说你跟你的老公两人说讨论这个权呀、男子主义，你们两个人自己单独讨论没有问题。但是这是现在是全天下的人，你知道吗？ 就搞得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时间我们要慢慢慢慢经过历史的推演，大家都不断的通过战争，你知道通过一些权益要获得权益，通过和平解决的方式很难，只能通过战争，你知道吗？有男女混合大战。所以说这个事情现在这两年我觉得好多了，前两年那家伙乌烟瘴气的，天天搞这个男女对立，就是你谈恋爱了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就会让你觉得爱情真的不是那么可靠。所以说各位朋友不要考虑什么男权和女权的问题，我建议各位啊，真的要谈恋爱的不要考虑男权和女权的问题，讨论如何把两个人的日子过下去的问题就好了。因为现在男生也真的，我不像过去的男生那么样了啊，就是我在男主外女主内，没有男生这样了，因为他也没有那个实力。你觉得有几个男生有实力的吧，对吧？但凡有点实力的话，你是不是也就是乐于其中？你如果在家里当个全职太太可以，因为家里有人是吧，这个他能挣着钱能过来，对吧？有多少女生说我不愿意上班，你又想好日子，你又想在家里，你又想又啊、哦、我不上班，我还要家里有很大的权利，老公你在外受着，然后你回来在这骂我是吧的。所以说这个事情你每个家要自己的对待如何的东西，爱情就是自己的，所以说你要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摒弃学习这些东西，不要考虑什么男权女权。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男生就是我为什么我可以斩钉截铁，是因为身边有人发生过这事儿啊，就是因为男权和女权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在饭桌上啊就两人就快打起来了。我也在当中，其实说实话我也充当了一个搅屎棍的角色。本来我就说了不要在意这些，你们俩相爱就可以了，结果俩人争吵的不可开交，男生和女生就觉得不给面子了，这女生说我干嘛要给你面子，我这是一个女权主义，对吧？然后两人就开始考虑说女考讨论什么什么什么在家分工啊，就哪怕芝麻点小事就开始争吵。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非常影响你们俩的感情。届时呢我也希望各位朋友啊，不管是男权女权，就是女权也对啊，你是应该给人女生权益啊，对吧？我跟你讲，女老婆生下孩子真的很紧张的，就是你们提早生孩子的时候，我在外头摩拳擦掌的，我快上班，我快把自己焦急死了，我两天没睡觉啊，你知道吗？特别紧张，你知道吗？真的是鬼门见关走一遭。你说你不对他好，那怎么办？你能不理解吗？你不能感同身受吗？你不感同身受，就代表你这个人就冷血，就难怪女生会吐槽你。所以说你自己做对了，自然也没有人会讨论这个权益的问题，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进来看看啊，随缘而至啊。他说多希望从小的时候的学校呢就教育我们如何去赚钱。其实小的时候学习啊，你只要好好学习就告诉你如何去赚钱。你的学习就是更让你去赚钱啊，你不要真的以为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说你学习学得好了，你就可以是吧，这样正大光明的，你比如说学习好了跟爸妈要零花钱。但凡你学习不好，爸妈会给你零花钱吗？只不过那时候开工资是自己父母，你真的要学习好了，你到了最后上了大学有奖学金了，那不是赚钱吗？你有文凭了，你到最后不就是在赚钱？你所有的接受的教育体系当中都是告诉你赚钱。你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干预你的生活？就是希望你未来有个好的出路，你能赚钱，能够稳定，能够养活自己，是不是一直在告诉你上多学习能赚钱？对不对？每一步啊就是细节，你不能说直接我来个结果，那不行啊，也所有的细节堆设出来。谢谢欢迎我们的离愁啊，他说了这怎么没学过情感教育，每次爸爸的爱皮带和竹条，妈妈的大嘴巴子轻轻的落在我身上脸上，我都那时我都抑制不了我的情感啊，就会顺着我那嫩嫩的脸庞啊嗖嗖的落下啊。那是情感教育吗？那是情感的鞭策。我记得我好像是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啊，爸爸的皮鞭我的爱吧。不过但是我以为从小我这被打的只有我一个，没想到还有一个难兄难弟是吧。来看看心情啊，他说根据人口计划需求啊，学校得开办初恋课题啊，从小就得培养脱单技能，思想不能总是封闭在旧社会的理念。也不是，也是这个也是属于新社会的理念，就是越是新社会的理念越不会告诉你爱情还用教吗呢？大家都会认为大家都从小就会了。我跟你讲，就是因为社会复杂环境的复杂才会造成爱情的阻挠的因素越来越多，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要没那些事儿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那些物质的东西啊，没有化妆品啊，没有那些护肤品，谁还没有那些美颜，谁会在乎样貌？你没有车子，没有房子，没有票子，谁来在乎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更大的住处呢？ 过去谁不愁啊？过去就指望着两人如果性格好的话就能在一起，过去相亲非常实在。你看现在呢，又讲究物质一些基础，对吧？着急下雨大了的话，比如说一个城市，北京那时候下雨下多大，还问你有没有船，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更改大家的那些思维模式，因为我们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一代，所以说我们要变化要大一代，就是我们要变化要快一点。如果你变化一直跟不上时代，一直是拖累一步，就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局面，因为你明显是跟不上社会，对吧？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女权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就是你们现在很多的男生，我不知道你们在为什么要反对女权这个事情啊，就是女权在利己，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让利己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没有男权呢？就是我们就为什么男人就不能弱一点呢？弱一点，就以后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可以问问女生，你有房，你有车，你有票子吗？对不对？这不都可以吗？哎，我们哎，我们男生弱一点，我们确实挣不了什么钱。女生，哎呀，你有房吗？哎呀，就反过来啊！我就希望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有了啊，现在很多女强人在不断的自己买房了。你不要去瞧这个事情，女生是可以自己买房的。但是有一点就很可怕，你需要转变一个女生的那个观点啊，就是现在但凡买房买车有房有车有好工作的女生啊，她们就是无法认同比自己年龄小或者是无法认同比自己差的男生，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要做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能够让女生接受你的平凡，然后你还能给她更多的爱意，能撬开的这扇门，这是现在我觉得男生们应该多想想的问题。因为现在在外头混的，包括我的一些同学也是自己买了房，最后又找了男朋友，就是他们也是拐过这个弯了。所以说为什么有女的不买房嘛？就坚持不买房，就是希望给点男人点面子。因为有几个女生不买房，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们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就不管男生和女生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看啊，三川啊，他说不，这个圆滑的一句题，一句这道题我不会，我想恋爱这道题就应该提上了义务教育体系了。这个我觉得确实应该义务教育了啊，但是这个体系挺难，因为时代在发展啊，社会在进步，就很难把这个爱情和现在人们关系啊转上了。如果说有教育理念出来了，我很害怕啊，很害怕就会误导一部分人。你信不信啊？如果要是真正有义务教育的话，这道题基本都是50多岁、60多岁人出的那个题。用50多岁、60多岁那些人的恋爱观，然后再去教导我们现在新的一代恋爱观，那肯定会吵得不可开交。你愿意去上课吗？我也不愿意。我觉得除非是用那个现代人的思路啊，那个欣赏眼光或者现代人的那些思路，才能逐渐打开各位啊就初恋爱的一个心扉。当然学校也不太敢这个，万一说实话这个太多的，现在大家都暗落落谈恋爱，表面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大家但凡大家都去谈恋爱了，谁不想上大学，你知道吗？啊，课堂上老师就现场给配对，你看这个可不可以，你现在人给他表白啊，就是。秦金玲啊说了，情感教育是需要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还用言传身教吗？父母不需要啊，父母真的不需要。就但凡父母需要言传身教的，几乎也都是他们以身作则做了一些事情，你从他身上照猫画虎学到了一些，但绝大多数精髓的东西他们是不会让你看到的，就是你哪怕能听见，但是也不会让你目睹啊，你知道吗？所以说各位朋友，你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最难的事情就是自学啊，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也都遮着眼着也不告诉你。我建议各位朋友建成一个啊，就像过去失恋那个阵线联盟一样，就是单身阵线联盟啊，大家都不彼断啊，彼此啊分担自己的这个，就分享自己的过程，然后演成一个形成一个学习小组。那比如说今天他脱单了，他迟早也会失恋的，他也会回来，然后你们彼此之间都会谈恋爱，都会失恋，谈恋爱失恋，然后总结经验，然后下一个更好，争取把你们做成一套统一的这几个人的公式啊，就比如说通过总结了这几个啊人的这个感情经历啊，如何问题啊，经常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会， 然后慢慢慢慢就是你们会发现感情会更好啊，然后后来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每年你要选择啊，在同一时间是吧，大家彼此再聚一聚，再分享家庭生活，就是带着今年是我带着女朋友，然后过明年我们都是带着彼此的老婆，后年我们带着彼此的老婆孩子啊来这学习，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能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组最好，就没有的话有你们一个两个也行，或者十个二十个都可以，这个不限人数，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大家都能做一个统一。如果你们几个真的能做统一了，真的能把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公式化，能够把这件事情全部有例子有案，你们都可以写个论文啊！到时候你们这真的是，诺贝尔文化奖都给你们了，不骗各位啊！因为这是一个研究的课题，慢慢慢慢，你还有科学发展，你还有论证，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啊公式啊，老厉害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开堂课，你们都是教授，恋爱教授，因为你们活生生的例子呀，对不对？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失败的理由啊。这个时候你们都有案例，然后不断的去建立更多更多的那个这个恋爱圈，大家都形成一种就单身联盟啊，慢慢就没有单身了。我真的。然后那你说总有人剩下吗？就是那些不形成联盟的单打独斗的人往往会被剩下吗？对吧？因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嘛，所以说这个事情到你最后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好了，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喜欢老 T 的别忘了支持一下老 T 家的牛肉干啊，咱们来尝一尝最好吃的牛肉干，然后谈着最美的恋爱，然后直接去老马家去找一个店铺吐槽脱口秀去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各位朋友可加老 T 朋友圈，拼的老 T 2012。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了您嘞。